很高兴，很高兴今天能够再一次的来到当中来跟你们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大家都很兴奋啊，好几位又看到朋友啊、哦，我也很兴奋啊、哦。OK， 好，今天呢，我上个星期我们有余佩芬老师主任在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对吗？今天有我，下个星期你们猜猜是谁？高明发哈，那我在想说，哇，那连续三周都从新雅学院的老师都来这里正道来分享，好像把新雅学院都搬到这里来了，所以今天要免费的给大家上课，好不好？好，我把新雅学院带来，我们一起来学习。那今天既然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来跟大家分享呢，我们就来好好的来研读、来研究、来认识刚才我在开始的时候读的那段经文，那就是箴言书九章十节。我们去把箴言书九章十节翻开好不好？圣经应该说把圣经翻开到箴言书的九章十节，这是我今天的主要经文。箴言书的九章十节说什么呢？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那至圣者就是聪明。问问你旁边的人要不要聪明？要。我们今天会变得更聪明，因为我们要一起来学习。那在今天呢，其实在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说，我在最近在刷视频的时候，我知道达亮牧师告诉我们说不要一直刷手机哈，不要刷。但是我在刷手机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视频，那我觉得很贴切的适合今天的讲到的主题，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视频。有多少人看过这个视频？耶、我们在刷手机的时候可能有看过这个视频哈。那当然，我觉得说我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那个小女孩真的很可爱，我们也觉得这个小女孩真的很聪明，对吗？那天当我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在我退一步的时候，我在想说，在她的小聪明里面，如果我是那个爸爸的话，我在想她是不是少了一点敬畏啊？就是说这个爸爸在管教这个哥哥，然后他就突然插进来，然后就在当中哇掌控主局面，然后借着爱啊，有的时候我们太过度的高吹这个所谓的爱的主打歌哦，我们要爱，但是在爱的同时呢，我们也要学习敬畏。阿们。在爱的同时，我们也要学习敬畏，因为呢，我们不但要爱神爱人，我们也要敬畏神尊重人。我要再讲一次啊，我们不但要爱神爱人，我们也要敬畏神尊重人。那今天呢，在这里呢，我们要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敬畏神。我觉得我们的华文圣经翻译的非常好啊。在英文的圣经，如果你有看英文版本的话，它是什么呢？ The fear of the Lord。 哇， fear 嘞啊，我觉得那个 fear 有一点不正确，对吗？在原文的意思不是害怕的意思。我们的神是一位爱我们的神，但是他也要我们借着因为他爱我们，我们敬畏他。所以我觉得华文圣经非常棒，翻出了这个字眼叫做敬畏。所以因此呢，我们要学习怎样敬畏神。那什么是敬畏呢？敬畏神是不仅仅是相信他是神，敬畏神不仅仅是相信他是神，敬畏神更是要让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完全的做神。我再讲一次哦，敬畏神不单单只是说哦，我相信有这位神，哇，这个神在远远的地方哈，我们相信有他，有这个神。我们敬畏神不单单只是相信有这位神，我们敬畏神是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他在让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完完全全的来做神。所以今天呢，借着这个箴言书的九章，我有三个重点要跟大家来分享。那么马上的尽快的进入在第一个重点里面。我的第一个重点就是敬畏是认识神的根基。敬畏是认识神的根基。你要认识神吗？
你要认识神，你就要敬畏他，因为在你敬畏神的时候，那成为根基来更认识神。那在这里呢，就要来稍微解释为什么我会用这一段，应该说有这样的一个标语，说敬畏是认识神的根基呢。我们今天要来到神学院新雅学院，要来学习箴言呢。有很多的卷，应该说箴言有很多章，但是呢箴言的一章到九章呢是一本书，所以我们必须把箴言整个整本 Proverbs 在 整本的箴言呢，看到它其实里面有几本书。所罗门写的智慧，因为所罗门在这里所讲的智慧，它其实呢在写的时候呢，它有好几个著作。但是就是好像我们看一些应该说武侠小说也好，或者一些小说，它有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对吗？所以的，在这个箴言的第一集呢，就是从一章到九章的这样的一段。所以我们的圣经箴言一章到九章呢，九章呢算是一集一本书来的。所以呢，其实当我们来到九章十节，听到这句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的时候呢，它其实已经来到这本书的结尾了。那开头在哪里呢？九章十节是结尾的话，开头在哪里呢？我邀请大家一起再把圣经打开到箴言一章七节。一章七节你就会认识到说，为什么我说它是开始跟结束。一章七节有没有类似同样的话呢？一章七节说什么呢？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所以开始的时候所罗门解释的，他开始一章七节他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然后在九章十节结束的时候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就好像两个书夹book end， 两个书夹，一个开始一个结束。所以我们就必须先来了解第一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在一章七节，为什么不同？为什么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然后在后面他就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差别在哪里？其实字眼都一样。所以我们必须来首先了解，在神学的，应该说在原文里面，其实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两个不同的字，前面是知识，后面是智慧，所以其实呢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罗门在这里有两个不同的概念要传递。所以我们第一点，我们现在来认识知识。知识的在这里的意思，原文是答案。答案是什么意思呢？答案是认识的意思，认识 know。所以就是说，你敬畏耶和华是认识耶和华的开端，是那个基础，那个开始。所以如果你要更认识耶和华的话，你就要敬畏他。所以不是得着更多知识哦，这里告诉我们说是你要更认识耶和华。 You want to know God more， 你要更认识耶和华，你要从敬畏神来开始。请问大家，你认识余佩芬吗？谁？上个礼拜讲到的人啊，哈你看的那个视频，余佩芬主任是我的同事，他坐在我旁边哈，所以呢我蛮认识他的。然后上个礼拜他来讲到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认识到他呢？你们认识到他的什么？他有一个手表，什么表？智能表，对吗？然后他还说这个智能表能够告诉你们，告诉他关于他的心情，对吗？好，接着他的分享，你们有没有更认识他？上个礼拜他讲了之后呢，有人问我说他的表是什么牌的， Apple 吗？我说不是 Apple， 我还猜以为是 XM。 然后再回去再问他的时候，他说不是 XM， 也不是 Apple， 也不是苹果，是 HW， 是这样的一个品牌。我们都认识他，因为他在分享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他有这个智能表。我们也认识到他什么呢？他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做什么？吹口哨。有听哦，有人听哦。 OK， 所以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吹口哨。所以呢，余佩芬主任在上课进行讲到的时候，他在这里我们体验经历到他的时候，我们就更认识他。所以在这里呢，这个答案的意思，这个认识耶和华的敬畏，认识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就是知识的开端。这个知识，我们翻译中文翻译知识就是认识。这个认识是一种经历的认识，一种跟神在一起经历到他、体验到他的这样的一种认识。那今天呢，其实我们看到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字眼非常重要。我们华文圣经 在这里我觉得说可以稍微的，我们可以有一点小小的不一样的翻译，就是说我们看到一章七节跟九章十节都有这个字眼叫做开端，对吗？两个都翻成开端，但是呢在原文一章七节我觉得更正确的翻译不是开端，而是基础 foundation。 就是说敬畏耶和华，你要更认识耶和华，你必须让敬畏成为那个 foundation， 那个基础，从那个点开始。因为只有当你在敬畏耶和华的时候，让他成为你的基础的时候，你才能够认识他。你站在这个石头上，你能够认识耶和华，因为这是神的话语。你站在另外一个石头上，如果它不是神的话语的话，你就不能够来认识它。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因此呢，在这里的意思是你要更认识耶和华，你必须敬畏他。在你敬畏他，站在这个敬畏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的时候，当你站在这个敬畏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你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你的神。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不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站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我们站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是什么呢？就好像那个小女孩，你知道在那个视频里面，我觉得那个小女孩真的很可爱。但是那个小女孩在她的角度里面是在告诉爸爸说，爸爸你要认识我，你要知道我们做孩子很可怜，你知道吗？老师已经在骂我们了，你还在骂我。所以那个小女孩的角度是，爸爸你要认识我们，我们需要的是你的爱，我们不需要你的管教，我们需要的是你的疼爱，你的抱抱，不是你拿藤条来鞭我。所以那个女孩的角度，她站在那样的基础上是，爸爸你来认识我。但是今天神的话语在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必须站在神的角度来说，神啊，我要认识你。神早已认识我们了。在主导文的时候，我们上一次听的这个信息里面，主导文，在主导文之前耶稣说什么呢？在你还没有祷告之前，神早已知道你需要什么。所以神已经知道，神已经认识我们，我们不需要来到好像这个小女孩一样，哦，告诉爸爸说，爸爸你要认识我。我们反而是要站在神的这个角度来说，神，我要更认识你，我要敬畏你，因为当我站在这样的角度的时候，我就会更认识你。站在这个角度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是当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不是，神啊，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主啊，哦，我今天好可怜，我的有人误会了我。我们站在这样的祷告的角度是，神啊，在这个事情上你要我学什么，你要我认识什么。这就是认识神。在从一个认识神的角度在祷告里面说，神啊，在这件事情上虽然我很不开心，但是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怎么回应，你要我在这个事情上明白什么，是一个从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处境来认识神的角度。敬畏耶和华就是认识神的基础。就是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马上要问的是，神你在告诉我什么？在这段经文里面，主怎样在我的生命里面活出这段经文？这是从神的角度来认识耶和华。从这样的一个基础来说，神让我更认识你，借着你的话语我更认识你。就是当我们来倚靠圣灵的时候，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问圣灵说，圣灵啊，我该怎么走，我该做什么决定？圣灵你在这个时候要对我说些什么，要启示什么？从神的角度来更认识耶和华。所以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是从神的角度来认识他，更认识知道神的心意。所以敬畏是什么呢？敬畏是恨恶神所恨恶的，爱神所爱的，对吗？敬畏就是神说了，神说他讨厌什么我们就讨厌什么，神说他爱什么我们就来爱什么。因此今天呢，我们必须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更认识神。为什么呢？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认识神的话，我们会迷失自己。我想想说，有这样严重吗？是的，如果我们不从以敬畏为基础来认识神的话，我们会迷失自己。我记得有当我上一次来这里做那个所谓的敬拜体验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我说在我早期的时候，当我跟你们一样在那里敬拜的时候，我觉得说我很会敬拜，我觉得说我很会唱歌，我甚至也会觉得说我唱的比台上的唱的好。 然后突然在那种敬拜的氛围，我突然听到圣灵告诉我说，你很会敬拜，但是你不懂得敬畏。因为我在那里开始批评，哎呀，那个司令齁，今天唱走调了齁，今天他应该选的歌不对，应该唱他的穿着，我开始从我的角度来看事情，然后呢在当中我迷失了自己，我忘了我为什么来敬拜。我迷失了自己，我不知道说那个敬拜，我迷失了自己，忘记了那个敬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敬拜是给神，不是给人的。当你没有以敬畏神为基础来认识神的时候，你就迷失了自己。一个人如果他出轨了，外遇了，他迷失了，为什么呢？他忘记了他的身份，他忘记了他是一个爸爸妈妈，或者是他忘记了他是一个母亲，一个丈夫，一个妻子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当他进外遇的时候，哇，他走入在这样的一个道路当中的时候，他忘记了，他迷失自己的身份了。有的人在教会里面服侍，他在教会里面来到教会，他服侍，然后哇受伤了，他说哦我不想服侍了。久而久之，这个人虽然真的是可能在当中有些处境很难接受等等，但是久而久之，这个人开始迷失了，因为他忘记了服事的初衷是什么，他忘了在来到聚会的时候那个初衷是什么。所以当我们不懂得怎样去敬畏，以敬畏耶和华来认识他为基础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迷失自己，我们可能就不想来聚会了。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哎，来这个聚会也没有差别，弟兄姐妹现在不爱我了。我们来这个聚会也没有特别，我在 YouTube 也可以看到张老师在讲话哈。我觉得说，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忘了说这句话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以敬畏耶和华为知识的开端，我们必须看到说，我们必须让它成为我们的生命的基础，使到我们的属灵生命不会迷失。使到我们明白，当我们每一次聚集也好，做什么，在神里面，我们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那个初衷是什么。如果我们不会敬畏耶和华，如果我们不以敬畏耶和华更认识他为基础的话，我们就会慢慢的来迷失了自己。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重点。今天呢，我们必须从箴言书的这样的一个教导里面，开始学习到我们必须来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以他所爱为爱，以他所恨为恨，让我们的生命完完全全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神，不单单只是相信他是神，更是让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做神。所以第一，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认识他的开端，是他的基础，是认识他的基础。第二，敬畏耶和华，敬畏是智慧的开端。我们来看箴言书九章十节，敬畏是智慧的开端。刚才我说所罗门用了两个字眼，在一章七节他用了知识，他用了要认识神。所以第一章七节是讲到要去认识神，知道神，认识神的心意是什么。但是来到这九章十节的时候，他用的字眼是智慧，另外一个字眼是 homark。 OK， 这个 homark 的字眼的意思呢，就是智慧，就是那个有懂得怎样去判断的这样的一个意识。所以呢，九章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那至圣者就是聪明。那我们也必须知道说，在这里的开端真是开端了哈。一章七节我说开端应该翻成是基础，但是在这里呢的确没有错，英文也翻译的正确， beginning。 所以你要敬畏耶和华，你就有这个开始能够走在这个智慧的道路当中的意识。你开始，你更敬畏耶和华，你更敬畏耶和华，你就开始走在这个有智慧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当中。怎么把它形容是一个道路呢？我们把我们的圣经再退几章，应该说退几节来看哈，九章一节，我们回到九章一节，所罗门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当他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在九章一节形容智慧是什么呢？他说：“智慧建造自己的房屋，对吗？哇哦，好像一间屋子。”就好像我刚才说，敬畏耶和华是基础，所以我们更认识神的时候，就是这个房屋的这样的一个那个盘脚石，好，就是那个 cornerstone。那建了这个房屋之后呢，九章一节说什么呢？智慧建造自己的房屋，造成七根柱子，他宰杀牲口， 调配美酒，摆设宴席。他差派了几个使女出去，自己又在城里面的高处呼喊，谁是愚蒙人，可以到这里来？又对无知的人说，你们都来，吃着我的饼，喝我调配的酒。愚蒙人啊，你们要丢弃愚蒙，就可以存活，并且要走在智慧的道路上。阿们。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对我们来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就是好像打开了一扇门。他说是一个屋子，然后这个屋子打开了一扇门，使到我们能够走在这个智慧的道路里面。当我们学习到敬畏耶和华的时候，我们就走在这个智慧的道路当中。阿们。但是这里很重要，第三节他说智慧在大街上呼喊。哇哦！我在想说智慧那边 Hello Hello 你需要智慧， Hello Hello 你需要智慧。我在想什么时候智慧在你的生命里面在那边喊 Hello Hello 你需要智慧。因为哦，我们说神是常与我们同在的神，神不断的向我们说话。所以其实呢，神一直在跟我们说话，在我们的每个生命的每一天，其实神都在跟我们说话。但是是什么时候神除了跟我们说话以外，他用智慧来喊 Hello 你需要智慧。我认为一般上我们都会可以听到神在对我们说话，但是特别是在什么时候神会借着智慧来喊出说你需要智慧，你需要，是当我们的人生的剧本不跟着那步伐走的时候。当我们的人生的剧本不跟着那步伐走的时候，你就会听到那智慧向你喊 Hello Hello 你需要智慧。那我们的人生啊，其实有一本剧本不是吗？广到你可以广那个人生的剧本，广到你计划哦，十二月我要去旅游，明年我的女儿要结婚，后年我要做爷爷奶奶。所以我们的人生计划啊，我明年要升职啊，我明年要买房子。我们的人生的剧本可以广到我们计划三五年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我们广到哦，三五年应该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但是人生的剧本也细到今天你在听张牧师讲，到底在想下午要吃麦当劳还是要吃鼎泰丰啊？还是今天晚上哦，对呀，那个韩剧哈，哦，那个韩剧今天有新的一集要出炉了哈，哦，我要看哪一部哈？所以我们的人生也可以剧本也可以细到这样子，对吗？哈，但是当我们的人生的剧本失调的时候，当我们的人生的剧本不跟着我们的步伐走的时候，我们就会听到神在那边喊出智慧，智慧，你需要智慧。就好像第三节所讲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的人生失调，当我们的人生的剧本失调，不走在我们的步伐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找的是找出一条出路，找出一条解决方法。但是神在那边喊出智慧的时候，他会关注的不是那条路，关注的不是那个方法，他关注的是那个方向。神关注的，他喊出智慧，孩子啊，孩子啊，你在人生面对这个剧本协不协调的时候，你需要的是确保你走在正确的方向里面。不管那条路要怎样走出来，你先要确定你的方向是对的。同样的，当我们的人生不根据那剧本的我们的人生剧本不调的走的时候呢，神也会，我们也常常说，哇，那个压力，那个重担，那个阻挠，我们很想希望它赶快消失。但是神的智慧在喊什么呢？神的智慧在喊着说，你这个时候我要给你的智慧，你所需要最需要的是我的力量。神的智慧是什么呢？神的智慧是当我们在最需要的时候，他与我们同行。神的智慧是当我们在最需要的时候，当我们的人生走到一个我们无法知道下一步是什么的时候，他给我们力量，他要我们知道他的力量在我们的当中。这就是神的智慧。圣经箴言书九章十一节说什么呢？他为我们开了那条道路， 我们必须走在他的计划里面，我们必须走在这个智慧的道路当中，就是与神同行，还有他的力量在我们的当中给我们所需要的那帮助。人生的剧本当他不跟着我们的步伐走的时候，的确是我真的是很困难的时刻。我就想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但以理。但以理认识他吗？让我来介绍他一下哈。但以理他在火炉里面，你说老师你没有读神学，但以理有没有在火炉里面？没有啊。是谁在火炉里面？三个朋友，但是但以理没有在里面啊。但以理没有被丢在火炉里面，就他的三个朋友在那个火炉里面啊。但以理在哪？丢进哪里呢？狮子坑，对吗？那请问你知道但以理被丢进那狮子坑的时候他几岁？问问你旁边的人，你有没有八十岁？八十岁耶。当很多神学家学者都认为当但以理被丢进那狮子坑的时候他八十岁。哇，我在想说八十岁你在那边一定想说哇，我要安享晚年耶。我现在是享福的时候，八十岁还给我这个懒汉子，就想说神你在搞什么？那个时候，但以理的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状况？是因为有人嫉妒他嘛？然后这些人呢，就到王那里告诉王说：“王说你要设一个指令啊、哦，这个一个圣旨，就是说，如在这个你的管辖里面，没有人可以拜任何的神，也不可以拜任何人，只要拜你而已，拜王而已哈、哦。所以呢，当时呢。”但以理选择什么呢？敬畏神。他选择敬拜神。虽然有这样的一个危机，这样的一个在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陷阱，但是他仍然选择敬畏神。我在想啊、哦、当时但以理，我在想我妈妈也是八十岁啊。然后我在想说，如果我妈妈当时八十岁知道要被丢进那个狮子坑的时候，他会不会想到说啊，他有会有很聪明跟智慧做什么呢？啊，我会做花柜啊，我会做昂菇柜哈、啊，然后我就做很多花柜跟昂菇柜，然后带进那个狮子坑，那个狮子出来的时候，我给他吃我的昂菇柜，然后狮子咬到那个昂菇柜，哇，很多花生，哇，好好吃，我不要吃你的，我宁愿吃那个昂菇柜啊。我们很多时候就觉得说啊，我很有智慧，但是但以理绝对什么都没有做，他选择继续的敬畏神。因为他知道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他选择敬畏神，神就为他在当中给他与他同行，神就在当中给他需要面对这个困难的力量，使到他能够顺利的从这个狮子坑里面走出来。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是一条路，但是这条路不是一个方法或不是一条出路，这条路是与神同行的那条路，这个路也是神给你力量的那条路，因为他会与你来面对，只要你懂得怎样去敬畏他。所以今天的箴言书一章七节九章十节都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学习学会到我们要敬畏神，接着敬畏神成为那基础，使到我们能够该认识神，使到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不会迷失自己，更清楚地认识到神要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怎样活出那讨他喜悦的生命。敬畏神也就是当我们选择怎样敬畏，选择敬畏神的时候，神要给我们人生当中最需要的机会，不是我们的巧思，不是像这个小女孩一样在视频里面啊，只要我逗爸爸开心，不是那个巧思，而是这智慧是神与你同在，神给你力量的智慧，使到你能够面对人生当中的风风雨雨。最后箴言书九章十节还没有完，还有十一节，我们来看十一节。九章十一节说什么？九章十一节在当中告诉我们说，因为借着我你的日子就必增多，你一生的年岁也必加添。所以我的第三个重点是，借着神是富足的路径。敬畏神，我们认识神，以他为基础认识神， 敬畏神他带领我们走在这个智慧的道路当中，而越走越是在这个路径当中能够看到神的祝福，不是一次的祝福，而是不断不断的祝福在当中。阿们。在这里呢，当然从所罗门的言语里面，从这个这个箴言书的九章十一节，我们看到说好像祝福就等于长寿啊。其实犹太人跟我们华人一样哈，我们华人就是哇，如果你身材比较胖一点就是有福，对吗？所以我一直保持这个身材哈，所以人家就知道我有福。所以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就有一些概念，就是说什么样的东西就代表你的福分，或者代表你是一个好人。所以长寿对我们华人来说，也对犹太人来说，就是一个被神祝福的这样的一个代表。如果你被那个闪电击中打死的话，那你就是一个罪人了，你是个坏人啊。所以这些图景，应该说这些说法形成了人怎样去形容祝福的这样的一种说法。所以你必须知道说，在箴言书也好，在诗篇也好，它是智慧书，所以很多时候它是好像唱歌一样哈，歌词的哇，我们看到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要去问月亮，我在想说啊，跟月亮有什么关系？你问我就好了，去问月亮啊。所以我们说歌词就是这样子，歌词有一种就是说预表性、代表性，能够带出那种所谓的图景跟含义。所以在这里同样的，所罗门的意识，在当中呢，就是一个人被祝福。但是更重要的，不是我们在这个世上，不是在我们的世上我们能够走多长、走多远，不是在这个世上我们能够来走多顺。而是在这个世上，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在这个路上，在这世上的路上，我们有没有与神同行？因为有神同行就是恩典，每天都有那满满的恩典，那才是一个蒙福的生命。所以不管我们走多远，走多长，不管我们的人生有没有多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要蒙神的祝福的话，那就是每一天领受神满满的恩典的生命，那才是一个祝福，一个真正被祝福的一个生命。我的这个手机里面有那个播放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程序啊。那我的习惯就是会把一些我觉得很比较个人性的一些诗歌放在这个播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程序里面。那这些在这个歌单里面都没有我们在教会会用来敬拜的歌啦，因为我觉得说教会能够用敬拜的歌是大家一起唱的。但很多时候当我去运动的时候，我要与神独处的时候呢，我都会听一些可能就在教会不太适合大家一起唱的一些歌曲啊。我看不见风往何处吹，但能看见他轻抚过我的脸啊，还有等等的这些走进神的院里啊，等等这些比较个人的一些歌曲哦。那有一首歌是我放在这个单里面，我们不再唱的，因为他的副歌很好，他副歌讲到神的恩典哦。但是因为他，我注意到的是他的副歌，所以虽然他在歌单里面呢，我常常播，但是我其实不太清楚他的第一段唱什么。我总觉得他的第一段好像是，来唱第一段好吗？OK 好。我常常觉得说他是不管时言几时来，有没有听过这首歌？你的恩典够我用啊！我常常以为说他的第一段是第一句话是不管时言几时来，但是呢，那一天当我放慢脚步真的去看歌词的时候，我才说哇哦，赞美之泉也会写出那么难明白的第一句话哦，物换星移几十载，什么意思呢？物换星移的下一句是什么呢？有读中文的人吗？诗句的下一句是几度秋哈，对，物换星移几度秋啊，但是原版哦，但是呢，赞美之泉就把它改成了物换星移几十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星球一直在改变。这个星球我们活在这个一直在改变，十年再改变一次，十年再改变一次，难道不是吗？十年前流行的喇叭裤现在又流行回来了，十年前喜欢吃的鬼嘟嘟现在又卖的满江红了。所以我们十年这样子一直这那东西流行过一时间的时候又再回来，箴言说什么呢？天底下无新事哦。 这一切都是神在当中。这告诉我们什么？神掌控一切，神管理一切。因此呢，物换星移几十载，你的唯有你的爱不更改，这是才是最重要的。不管这世界怎么转变，神的爱永远不变。神，当我们更认识神的时候，当我们更敬畏他来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就更认识我们自己。当我们更敬畏他，更认识，更敬畏他的时候，我们就得着那生命需要的智慧。当我们更敬畏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每一天的生命里面有满满神的恩典跟祝福。我特别喜欢下一句，他说什么呢？每个季节，你的脂油满满哦。哇，我就想到叉烧跟烧肉，脂油满满，这就是神的祝福。阿们。邀请大家一起跟我站起来，然后我们要回应神。今天在这个信息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看到箴言书给我们的智慧。箴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学习来敬畏神。敬畏神就是认识神的基础，敬畏神就是认识神的基础。今天在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感觉到有些人可能如同我刚才所形容的，我们有一点迷失方向了，我们有一点迷失自己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忘了一个初衷。有的时候我们不想来聚会，有的时候我们不想服侍，有的时候我们不想做基督徒。你看，我们发现看见说，哇，我在我的公司里面，在我的住宅区里面，那些不认识耶稣的，好像过得比较好，比较顺利。我们迷失了自己了。我们要来更敬畏耶和华，认识耶和华，使到我们明白认识到他爱我们。我们要回到那个初衷，我们要回到那当时我们决定要来跟随耶稣的那个初衷，我们要回到当时我们为什么开始服侍的那个初衷，我们要回到当时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有那丰盛的那样的一个初衷。邀请大家一起闭上眼睛。可能在这个时候，当我讲这番话的时候，有些人你清楚的知道，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迷失了自己了。那我要邀请你在这个聚会里面来回应神，再一次的投入在神的怀抱里面，再一次来说，神啊，我要以敬畏你为基础来更认识你，我要学习，我要更敬畏你，因为当我敬畏更认识你的时候，我就找回我自己，我就找回我自己，我就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是你爱的儿子，我是你爱的女儿，我就更认清楚我的身份，我更认识到你要给我的生命的祝福，我不再迷失，我不再走在那个黑暗里面。可能今天的你在你自己的生命的一些判断里面，你做错了一些判断，走入一个低谷，可能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走迷失了，你知道这是你自己的一些失误。今天我相信神也在呼召你回来。可能人不能够原谅你，但是神一定会原谅你，因为在神里面是有满满的饶恕跟恩。可能你没有办法得到人的体谅，人误解了你，可能在这个事情上你真的是伤害了人，人没有办法饶恕你，你迷失了。但是今天我相信神在呼召你，呼唤你回来，回到他的怀抱里面，他饶恕你，他原谅你，他要给你一个新的方向，他要给你再一次的站稳在他的饶恕里面，你不需要继续的迷失。如果这是你的话，在没有人张望的时候，如果这是你的话，我邀请你来到神的面前来举手。是的，不管是你迷失了，不知道怎样继续要来到聚会也好，不管知道怎样再继续服侍，或者在你的人生当中你真的做错了一些事情，你迷失了，你都可以向神举手。我相信神今天在呼唤你回来，他要恢复你，他要帮助你找回自己，在神里面的自己，在神里面的你，神给你的名分，神给你的地位，神要恢复给你。我相信神在呼唤你回来。我还有第二个呼召，今天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也感觉有一些人如同刚才我所形容的， 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的人生的剧本，你的人生的计划失调了，你的人生的计划没有跟着你的步伐走。今天我相信神在这里，他要给你智慧，他要给你的智慧不是帮你，不是马上给你一条出路，他要给你的智慧也不是马上给你一个解决方案，他要给你的智慧也不是完全的看到这些压力困难完全的被打散，他要给你的智慧是他要给你指引方向。你需要清楚的知道神在这个时候要给你的方向，因为他要与你同行，他要与你同行。如果这是你的话，你要说，神啊，今天我要与你同行，我不要走自己的道路，我不要再继续的走在自己的剧本里面，我要跟着你的脚步来走，因为他要与你同行，而且他要在与你同行的时候给你需要的力量。虽然很艰难，可能跟所有的你觉得很痛苦很艰难，但是神说他的智慧就是给你力量来面对你这时候所需要面对的。如果这是你的话，我也要你向神来举手，因为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他要给你一个新的剧本，他要重新的来规划你的生命，他要重新的带领你走在他引领的方向里面，因为他要与你同行，他要成为你的力量来帮助你。如果这是你的话，来领受那从神而来的智慧，从神而来的智慧，那与你同行的智慧，给你力量的智慧，神要在这个时候加添加添给你。是的，最后我还有最后一个呼召，特别是今天要对一些比较年长的弟兄姐妹来说，物换星移几十载，可能你会觉得说，哇，这个世界走得太快，这个步伐太快，什么手机的应用程序还钱不能够用，这个世界走得太快，你开始有一些担心你跟不上这个世界的脚步。那今天我要告诉你，神与你同在，我要告诉你，神就是你的帮助，你不用担心这些在改变的，因为稳稳的神会抓住你，你不需要去跟着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步伐，你不需要去好像要跑着去追着这个世界的改变，这个改变会继续的改变，但是神不改变，神不会改变，你只要紧紧的抓住神，敬畏神，好像但以理一样，神会为你来开路，神会成为你的帮助，你不要太担心这个世界的改变，它会继续的改变，但是神与你同在。如果这是你的话，在当中的比较年长的弟兄姐妹，我要你完全相信，我要你完全相信，信靠这位神，他会帮助你，他会帮助你。